是九燕八八，你现在收听的是九燕八八。嗨，大家好，我是九燕八八，欢迎收听第六集的九燕八八。这一次呢，我们访问到的这一位来宾呢，资讯量实在太庞大了，所以我就是看了差不多两个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以后，我就放弃了，索性不再看。嗯，但这一位来宾呢，曾经出现在我的 MV 当中，熟吗？其实我跟他也不是很熟，但是呢，我身边的20到30代的朋友们，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朋友都是一些艺文界的，或是一些你知道创意工作者，他们对 YouTuber 就是。是可能兴趣没有到100%那么高，但是每次提起这个人，他们就说：“哇，我好喜欢他哦！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跟他结婚
啊！”有这种事吗？
有，而且
谁呀？
蛮多的，不止一个，而且还有就是我好喜欢他，我把他的直播影片全部都看完了。然后那是女生嘛，男生朋友也会说。哦，你今天要跟他一起上节目，你要上他的直播，哦，那我会收看，但平常可能根本就不会看我的一些讯息的那种喜欢度。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在 YouTuber 界40岁以上有国民老公的话，我们应该就是非他莫属了吧？让我们欢迎呱吉。
Oh my god！ 刚刚这讲的实在太好，好到我无法接话，你知道吗？
我就是要这样，你知道
什么叫国民老公啊？天啊，这不应该是什么？
我觉得有，你不知道你很受欢迎吗？就是你的粉丝应该都会说我想跟呱吉结婚吧，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哈，其实就有收到一个算是粉丝的来信，他就说他其实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他的理想型的第一名，他非常的喜欢我，可是他说他有个疑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想象跟我接吻他生理上就不能接受，所以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想法，他说我觉得一定是唇形或唇色的问题，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想办法去动一点微整形改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就能跟你接吻。
那就擦口红就好了。
哦，对，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因为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唐奇阳老师的36题爱上你啊，然后他不是有找你就是一个访问，说什么什么你之前看到我很紧张，然后那个影片你在里面你的嘴唇发白耶，我想说是不是
那是摄影机太坏，
你太辛苦了，还是他故意把白平衡调成这样？所以可能是因为你平常太操劳。
对，你知道我在我上一集的 podcast 里面，其实就特别跟我的搭档就彩玲有聊到这个话题。我跟她说，你摸着良心讲，她也是个女孩子，但她没有跟我交往，没有任何私下的关系。但我就问她一个老实问题，说你看到我的嘴唇会不会想跟我接吻
？OK，
她说，哎，我觉得其实还算蛮粉嫩的啦，所以我想这一定是摄影机的问题，绝对不是我。不过我说真的，因为那个刚刚你提到那个唐奇阳国师嘛，
对，
国师，因为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在12星座里面。他对每一个星座的爱可能是平等的，只有一个星座是例外，
天蝎座，
不是射手座。
为什么？
他超讨厌射手座。他有一段时间常常反，我想可能跟他的某一任的男朋友有关系。他有一个时期啊，最近比较没有，大概可能一两年前，他非常爱发各种射手座很坏的文章，而刚好我就是射手座，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对我有偏见。
只是因为他是天蝎女啊，天蝎女跟射手男是不是没有那么合啊？
我想一下哦。
你有没有交过天蝎座的女朋友？
其实我的初恋就是跟一个天蝎座的女孩子。
你的初恋是
小学6年级？
哦，那我没有
纯纯的爱，
我没有 update 到，因为我有就是听了一些你的直播，然后就有听你很夸张的那个求学过程。然后那求学过程当中，有高三的时候去中兴高中的时候找一个女朋友。
对，那个女朋友她曾经就是还俗啦，因为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那个时候是理光头。但是因为那个时期正好是关淑怡还有王菲很红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出道的时候都是就是平头或光头的造型，所以那时候女生理光头有一种非常时尚非常潮流的感觉，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她，我以为她就哇好潮的女孩子啊，就我一问才发现，原来她是刚还俗，我整个吓到，
也是另外一种潮啊。
对，后来因为我跟他分手，因为某些不愉快的原因分手，然后就下落不知去向。我后来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因为他被我气到就决定又就是看破红尘继续回到他的那个庙里面过他的。
像你这样子讲以前的故事啊，会有以前的朋友就是被你提及的然后回来跟你好久不见这样。
有，而且还有生气的。其实
一定会生气吧，你讲好多事情。
我讲很多事情，而且必须要说 我觉得人的记忆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我有可能是我的错、嗯、但也可能他们的记忆也有一些扭曲、
欸、真的是会这样，可能他以为他的记忆被扭转了，对不对？
我不确定，也可能是我错了，
有可能是彼此的记忆都被扭转了。
对，所以大家对那件事情的诠释其实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對，
我记得以前其实有一个作家，嗯，就是那个谁写那什么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那一个叫做
米兰昆德拉、
啊、对，米兰昆德拉，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就说作为一个作者，就是你无可避免的一定会拿你身边的人去取材，然后所以作家是一种非常讨人厌的工作，因为你在写的时候你又不可能100%的依照事实去写，因为那就不是小说了嘛、嗯、所以你就会有虚构，也会有真实的部分。
对对对，
可是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就是在讲他，
对，
然后他们就会非常的生气，
对号入座、嗯、
对，会对号入座、嗯、其实这件事情也跟我老婆常常会产生一些冲突啦，因为我老婆最近就有，她以前从来没有讲这件事情，但最近这半年她开始严正的警告我绝对不可以再讲跟她有关的私事。
她是不是很注重私生活隐私的人？
对，因为她，而且她会认为她不希望被别人评价，举例来讲就是说，因为可能 我聊我跟她之间私下的一些互动关系，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她不希望别人借由这个故事去评价她跟我在一起的理由，就是好像觉得说，哦，居然这个人做这件事情他还愿意跟他在一起、啊、他不想听到任何像这样的评语，
因为片面之词去定义他的决定。
对、嗯、而且他觉得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符合事实。
对， 对，符合事实，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喜，所以我本来以为说只要多讲他的好话就没事、嗯、但其实他连好话都没有，
也不想要。
对，他就说你就尽量没事不要提到我、嗯、尤其是如果这件事情跟身体跟性跟私密的事情有关。哦、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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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对对，
如果我只单纯讲一个，就是我有一次跟他出去旅行，然后呢遇到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小店家卖我们一个很好玩的东西，这个可能还 OK、嗯、但如果讲到说啊，你知道吗，我以前如何如何，
对对对，
那个
就不能讲，
不能讲。
哎、欸，只是你真的是尺度很开耶、欸、因为我就是看到那一集你在讲你的建中生活，后来被退学，然后高三自己念书，然后你说你很喜欢一个女明星，你们还买她的专辑，然后轮流就一张，然后到厕所
刘若英
烤枪、哦、不要讲出来嘛。他不会生气吗？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这几年应该不太在台湾，我不太确定了。
对啦，我知道我知道、嗯、我只是觉得你的那个，
可是也很难说，就是因为
话题很宽。
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所以有一些以前我以为遇不到的人陆陆续续的其实都居然就遇到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演艺圈啦，就是说像我以前在游戏公司上班嘛，我小时候是很喜欢打电动的人，
对，
然后我一直都很敬仰所有那些开发游戏的那些很有名的制作人或设计师、嗯、在他们心目中其实对我来说就跟摇滚明星是一样厉害的人物。那后来我到30几岁的时候开始去游戏公司上班，然后慢慢的当上了高阶主管，然后那时候我们要去跟国外的游戏公司去拿他们授权的作品，所以那时候可能某一家知名游戏公司的 CEO 或者是知名的制作人就坐在我餐桌的对面跟我一起聊天，嗯嗯嗯，所以当时我都有一种哇好魔幻现实哦。
对，
我小时候都把他们当偶像。哎、欸，
我也有这样子的故事啊，嗯，就是哎蛮、欸、多的哎、欸，
嗯，你曾经有觉得很迷谁，然后你现在遇到他？
我很迷陈绮贞，但是他其实我们上次有邀请他来看演唱会，但他好像有来，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他。仙女，然后坐着他的坐骑，然后来看到一半就飞走了这样子、哦、所以没有遇到。
我可以讲一个、嗯、我很像 我觉得蛋堡还蛮酷的，我觉得蛮喜欢他的。然后后来有一次他上我的直播嘛，上直播之前他说想要送我专辑、嗯、然后我想说哦 OK 啊，然后我就说我想说应该是他的助理或他快递或什么这些送过来，然后结果后来那一天晚上因为我正好有事我不在，然后突然之间就有一个人按我们办公室的电铃、嗯、然后门一打开，我的助理一看到就是蛋堡站在门口拿着他的专辑，然后我是拿专辑来送给你知道 我当场是心里想说真的是有失远迎，
很像他的 style。
对，
他就这样
啊、真的很酷耶、欸、
对，他就是这样。
然后而且今年12月3号是我生日嘛，嗯，然后他还有传私讯跟我说生日快乐，我那种当场
哇好赞哦。
可是我想可是正好他也是12月他是12月7号
对，也是最近生日，
他也是射手座、哦、所以为了所以后来12月3号他有跟我讲，所以12月7号我也马上就记得说 今天换你
了、啊、哇好贴心哦。
因为就是有一种啊谢谢这样子。
哎、欸，那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
我生日愿望这不是不能讲吗？通常不是不能讲吗？
就是第三个不要讲啊，第一个、第二个。
第一个、第二个。
对，
我其实忘了，因为其实今年有很多人请我吃蛋糕，所以我大概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都有许，大概加起来是可能9个不同的愿望、okay ，所以我已经想不太起来。但我记得有一个场合，我其实有许一个愿望，是因为当时我正在执行一个酒商的业配、嗯，所以都希望这个酒商的业配呢会觉得我的业配很赞，然后很喜欢我们，然后呢未来给我们更多的生意。
好朴实的，
对，很朴实的
愿望。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我们公司我的工作室里面、嗯，所以我当然是期望，
对，
就是今天的结果跟商业的成果是有关。
哎、okay, okay 欸，为什么上一次我跟你见面哦，我去你的直播的时候。嗯， 你会表现得那么失常啊？
哎，这牵涉到一个问题哦。大家都以为我很会讲话，所以表示我很擅长跟别人聊天沟通。可是我一直以来，我都是那种去 party 上面，就是几十个人的 party， 然后我都会那种，哎，糟糕，我要跟谁讲话，在那个角落边缘不知所措的人。
哦，是吗？
对，所以、再加上，其实我更不会跟女孩子讲话。哦，所以女孩，你知道吗？其实这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个点是，你如果认真去看我直播上所有来过我的。直播来宾其实几乎都是男生，女生非常非常的少，然后我几乎没有什么女生的朋友，所以这就是我。
哦，原来如此。
而且我跟我老婆在一起长达25年的时间，我跟我老婆在一起这段时间，当然我跟女孩子的接触
就比较少，
就更少了。
对，
所以对我来说，哇，
哎，只是你常常会，之前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挑战或是干嘛的，会遇到很多辣妹啊。
哦，对，
你们上班不要看一堆辣妹系列的。哎，
可是因为我们你知道，同样是网红的频道，
对，
但绝大多数网红频道，如果他今天有辣妹来的话，都比较喜欢做一些剥削性的题材。我们不是完全不做，但我们相对来讲比较少，我们可能会稍微卖弄一点性感啦， okay. 但是就。不会太到太过分的一个程度。Oh. 那而且其实通常来讲，可能会基于演出的效果，因为摄影机镜头一开嘛，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
你就开始综艺起来这样。
对，你会有点笑熊，他笑熊他的肉体或什么之类的样。可事实上，其实我们私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就是这种类型的网红传讯息。然后或者是跟他要联络的方法，然后互动真的是不可能。
Okay.
而且因为我想你应该也是啦，就是。因为像我之前有一次，我有一天晚上，我去那个市民大道去吃刘妈妈凉面，然后半夜11点多，然后我就说在那边吃凉面，然后隔天那个苹果日报就有一篇标题说，台北市议员邱威杰一个人半夜孤独吸面，我想说啊，我一个人就吃个宵夜而已，也要上新闻吗？这很重要吗？然后我后来更加的体会到一件事，就是其实我现在这个状态，
对，
如果我要跟任何人就是有单独的。往来就算只是喝个咖啡可能都蛮危险的，
我理解，
对不对？是这样，
我理解，对，应该是这样吧。哎、欸，你上次那个不是有一个什么女神不要对我说不吗？
对，那
时候，然后你为什么只做了两集？你就一集，第一集是给徐若瑄嘛，然后你没有遇到她本人，对不对？
我跟你讲，好，我这样讲好了，我是出生于1975年，所以我的高中时代是发生在90年代，
对，
90年代有3本写真集脍炙人口，所有的高中生一定要看的。
对，
第一本就是徐若瑄的《天使心》，第二本是那个宫泽理惠的那个，哎，宫泽理惠那一本我叫什么名字？
你问我怎么会知道？我没有看过。
那就宫泽理惠的那一本
哦、okay ，
日本的。然后第三个就是马丹娜的《Erotica》。
哦，
这三本
是、哦，
这三本是当年高中生必看的三本写真集。所以对我来说，我们当时想要女神系列，就是想说，哇，这三个女神当年是遥不可及的。可是那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遇到徐若瑄本人，所以我们突然就说，那我们来开个女神系列。那时候我的同事非常没有梦想，他就跟我说，好吧，你遇得到徐若瑄，可你遇得到宫泽理惠和那个
马丹娜
你干嘛对这件事情抱持这么大的怀疑？
对，
很难说，哎、欸，因为以前我们也不觉得自己会遇到徐若瑄、啊，但现在就遇到了，
没错，
宫泽理惠。那他以前也来过台湾拍电影，哪天要是又有导演找他来拍，搞不好也要打电影，
你
就遇到他了。那马丹娜，那就
有机会啊，
有机会嘛，
还是有机会啊。我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现在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本来那个女神系列，她有一个原始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收集这三本写真集的女星。
好困难哦，不过，对啊，梦想蛮大的。
不过后来又因为某些原因了，其实有遇到机会可以认识9088，那时候我们才额外想到说，其实我的女神也还有好几位，那我们就干脆第二集就来拍9088吧。然后，
等一下，我真的是你女神吗？不是吧？
没有，我先讲，这是真实的。我其实真的是，
我真的会，你知道，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一个女汉子，没有，有些女生很辣，然后就一直说我是女汉子。
对对对对对，
不是，我不是，我真的是一个女汉子。然后就有人旁边在点头，所以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那种女追男的角色，每次追女追男都会失败、啊、所以一直对我来说我就是没有这个女子力的女生。然后我成为9088以后，突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女子力就是在外人的眼光看起来萌发了，可能在表演上面的那个样子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说什么老婆啊什么的，我就会想说你们是不是误会了些什么。
因为对我来说啦，我喜欢有趣的人，因为 我其实以前有聊过、
okay, okay.
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歌是那个九头生日奈、oh, 那时候想说这女的也太奇怪了吧，唱歌又好好听哦，就在那里
爱的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太爱了、 当时我还一直在想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歌手，但也可能是在卖那个像钥匙圈，还是
对钥匙圈是、就是、就是同时都是
我想说哎，这个人到底在干嘛，当时对这个人产生了很多的好奇，就陆续去收集了很多这个人的资讯，所以当时我觉得非常欣赏、那是真的很喜欢啦，所以我就觉得就把它放在
谢谢
就是这样，这我有点难以形容啦，
没关系。然后我想讲那个面的下场，你不是做了一个面吗？
对，我想应该没有吃吧。
不是，我很开心，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去超市买东西、我就说啊，终于有面我可以去煮了，结果我忘记那个面是生面，就是它没有防腐加工，那我就放了差不多一个月，然后从我的柜子打开以后全部变成灰色的
、我以防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要送他一个礼物，就是9公尺88公分的面条，完全没有断掉哦，就这样子直接送给他，
就是很像那个去吃麻辣火锅的时候、
对对对对，真的甩的面条，但我们特别量成9公尺88公分，哇，真的做起来过程非常的困难、因为我们那时候连续做了3次都失败，然后一直到第4次才成功，那时候我们觉得那个制面厂的老板都快要发疯了，对，所以真的很对他很不好意思。那但是总之我们最后就做出来，送了一个像这样的礼物。当然我是认为啦，当时我回去的时候我跟同事讨论过， 我那时候是说我猜9公尺88公分不会吃，因为我不太知道你的个性啊，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对于不知从哪里来的食物，
我知道从哪里来啊，我知道从上班不要看来的、
对，可是因为你对我们的制作过程不了解嘛，所以其实你可能就会觉得，因为如果这些东西上面写着某一个知名的面食品牌的牌子，你可能就会相信它的信誉，可是上班不要看它是什么很好的食品公司吗，搞不好它是黑心的，你知道吗，我们用脚感出来，
我没有想那么多，哪有那么恶质啊，用脚感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应该不敢吃吧，不过我觉得这个心意啦，
我那时候很开心，本来想要煮，然后想说我拍一个 story 这样，结果就是变灰色我也没办法，不好意思，本来想要拍那个已经变成灰色的面，
那我知道你有曾经有过这个想法，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感动、
已经 有点开心了。那你知道徐若瑄有吃到那个饼干吗？
真的
有吗？我问你啊，有没有？
其实我不知道，
你们是做饼干给他吃对不对？
对，我们做饼干给他吃、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他本人。
其实我昨天因缘机会有遇到他，但是我没有问他，
没关系，算了，就是以后还有机会啦，因为像最近，因为他还是有在拍一些电影嘛，像孤味、那因为最近其实几部比较重要的电影，像什么同学麦纳斯，其实都有来找我们做宣传、那他们的演员也都有来，不过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孤味没有来找我们，不过其实没差，反正
因为他们已经破亿了，
对，山水有相逢
是。好，那我要开始进行那个我的那个认真 QA 的阶段了。
好啊，因为刚是不认真的，
刚才就是一些那个轻松聊嘛，然后还是有一些那个深度访问的部分
的 okay。
就是我觉得你的念书经历非常奇葩，你在高一先念建中，然后你加入那个戏剧社，然后你就跟你爸妈说你要去
参加剧团的台湾巡回演出，
这件事你现在45岁，你在你的高中爸妈会愿意让你做这件事？
你要知道那个是30年前、那个时候台湾相对来讲是更加的传统和保守、那而且因为我的家族是一个比较特别情况，我姓邱嘛，那桃园邱是一个大姓，如果有桃园人就知道、就是我简单讲好，桃园大庙，大庙就是那种大家会去拜拜的庙，然后那个大庙的四根龙柱其中一根就是我们邱家捐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在那边其实算是一个大家族。那我们那个清明扫墓的时候各房派代表就会有200人，所以你就知道就是一个很大的家族。那我们家呢，我是我们那一房的长孙，我爸爸是长子，我是长孙。那我小时候呢，有考上建中，大学有考上台大，所以一直以来我都被认为是我们那一房的，有点像明日之星。对对 对，他们会觉得这个光耀门楣可能就要靠我了。所以那时候我考上建中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就说啊，这个小孩真的很棒，很优秀。可是没想到，我居然在高二的时候，我居然说，我想要去搞这个艺术，想要去搞戏剧，然后呢，而且我想要休学。哇，这个真的是全部人都吓坏了，而且我爸爸妈妈感情不是太好，而且后来就离婚了。那时候他们两个已经是分居的状态，主要是妈妈在照顾我嘛。那我妈妈就觉得说好了好了，不然她被我一直闹，因为我有点像、你有没有看过肯德基有个广告，就那
有
在地上面打滚，我有点像那样，就说我就是要休学。后来我妈妈觉得好了没办法，她就说好吧，那你就休学好了。那我妈妈就没有跟我再抱怨任何一件事情，但很多年，大概十几二十年后，我有一天才偶然从这个家族的亲戚那边知道，就是说其实 当时亲戚都为了这件事情责骂我妈妈，因为他们觉得说你居然没有把小孩带好，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个孩子，这么优秀的一个小孩，你居然让他休学就休学，而且我休学完了之后，事实上我并没有好好把书念完，因为我更不想留在学校，所以我后来根本不太去学校，然后就被退学。那他们就觉得说天哪，你看就是你把这小孩给带坏。但我妈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长大之后，我一直都很感谢我妈妈，因为我妈妈没有包容我的话，我大概就不能变成今天这么奇怪的样子。
对，我只是觉得非常厉害，就是说现在的爸爸妈妈甚至，而且考上建中已经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还愿意就是让你在中途去做一个当时好像很创新的一件事。对啊，但你因为其实就是像你说啊，那时候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也没办法看到你那时候的一些记录，或是你剧团的那些内容。
因为那时候在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有做，像我那时候做一出舞台剧，你从名字就可以听到，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会让父母觉得可以光耀门楣的事。那个剧的名字叫做《屁眼来的人》。然后他
大概在讲什么？
他大概讲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人都会讲什么女权啊，然后讲各式各样一些那时候正好是台湾刚刚解严嘛，各式各样的思潮在那边冲撞。然后我那时候大家常会讲说，所谓的父权思想就是以洋剧为中心嘛，所以我就心想说啊，如果我拍一出戏，这出戏呢全部都是以屁眼为中心，就用屁眼的方式去思考，那就是一个你知道完全反面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在那个故事里面设想有一个人是从屁眼星球来的人。他自称啦、
okay.
因为这出戏有一点受到当时有一个我觉得很文青都很爱看的动画叫做《预先祖央万万岁》影响，因为《预先祖央万万岁》的故事他的梗就是在讲说有一个女孩子她突然间出现在一个家庭里面，她自称她是来自这个未来世界的人，但是问题是呢，当别人要她提出证据的时候，因为大家都不相信嘛，他就会说基于种种因素，譬如说因为什么时空旅行法，所以他不能够把他的时光旅行设备拿给别人看，所以你只能相信他就真的是来自未来世界的人。那这个 女生的自称是主角的孙女，但是主角不相信他是未来人，一直想跟他谈恋爱，但那个孙女一直会孙女会一直跟他讲说这其实是乱伦。在那故事的到最后的时候都还是没有交代他到底是不是未来世界来的人，这不重要，但是因为那个女生的出现导致整个家族最后分崩离析，大概是这个故事。那个时候我就思考以同样的逻辑，假设有一个人他自称他是外星人，来自屁眼星，他想要宣传一个屁眼来自屁眼星的一些思想，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他真的是外星人，因为他长得跟地球人一模一样、okay.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你知道，你看你做了一出像这样的戏，你觉得你有办法让你的家人能够很自豪的跟亲戚讲说，你知道吗，我儿子很有才华，他做了一出舞台剧，舞台剧叫什么名字，叫做屁眼来的人。这实在说不出来。
哇，我觉得很新潮耶、欸、
就是那个年代啦，就那个年代
没有，现在听起来也是蛮新潮的、啊、
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我觉得90年代、跟现在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之前是很传统很保守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所有要做任何创作的时候，我们都希望冲撞那个体制。像你看90年代最红的朋克乐团就是浊水溪嘛，可是我因为浊水溪不是在今年刚好就是决定结束他们的这个运作、我那时候就有个感想，就是说为什么他在2020年说要结束运作，当然有一部分跟他内部的组织的一些问题有关系，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啊，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小柯不一定认同，我认为是因为2020年的现在其实已经不需要浊水溪了，他不见得不需要小柯，小柯还是可以用他的方式去创作各种音乐作品，可是浊水溪所象征的精神其实已经不重要了。九零年代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堆很离俗的话，比如说什么我要干谁的屁眼啊，然后如何如何啊，然后跟谁搞什么之类的，他讲一些无微不微的像这样的内容、他讲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严格说起来在九零年代的时候有一种冲撞体制的感觉，可在两千年后其实这些话突然之间会变得有点政治不正确，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的，我们已经不需要，已经过了那个时代了、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讲九零年代我认为比现在还要激进，但是那个理由不是因为说九零年代的人比较酷，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必然。现在大家已经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好，那我们要回归那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你有说啊，其实你三十岁以前啊、你都在剧团嘛，对不对？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想要成为那个艺术家，对你来说艺术家的定义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创作为工作啦、然后在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对我来讲其实这个想法有一点点，我等一下再讲好了，就是有一点点我觉得幼稚啊、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就是基本上就是以创作为工作，但是呢不赚钱也没关系。事实上反而你可以说我当时可能也见到了我们那个圈圈，因为其实剧场圈虽然 本来就很难赚钱，可是金字塔顶端还是有很多人赚到钱啊、嗯、然后不见得是活不下去的，可是你就是会看那些金字塔顶端有赚到钱的人很不爽，你就觉得说他们就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做的不是真正的艺术工作、嗯、那可是后来我三十岁离开剧场圈，大概在职场工作了十年之后，
对，
我并不是说我突然之间认同当年那些金字塔顶端的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他们做的作品我永远都不会做，嗯，可是我突然之间可以理解为什么三十岁以前搞艺术这件事情一直不能成功，嗯，因为我没有真的把它当一个工作在做，嗯，因为你知道吗，就好像其实有些年轻人他可能会以为说小说家、他的生活形态就是早上起床然后先喝一杯伏特加，然后呢在外面摸摸猫然后呢到了深夜的时候突然间灵感来写个几百字 OK 好那今天就结束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他必须要那个有一个 schedule 啊，每天都需要一步一步的做。
像史蒂芬金就有讲，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是可能九点固定起来，就像上班一样，他就坐在书桌前开始写写写写写，然后写到傍晚，然后 OK， 他觉得收工，接下来进入正常的生活状态、嗯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创作者，不见得一定要朝九晚五啊，但是
要有 routine 这样子。
对，你要逼自己去产出东西。嗯嗯嗯，因为产出东西其实有点像骑脚踏车或者是做任何运动一样，你产出不是说你每一次的产出都很优秀、嗯、可是你每一次产出就像是每一次深蹲啊练习啊，你的感官会变得越来越敏锐，会越做越好、嗯、而在那以前我们都太相信我们就是个天才，
对，
我们觉得我们就是能做出对的东西、嗯、所以我们没有给自己足够的压力，然后做的东西就是没有到位，但是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嗯，我觉得啦，我那时候三十岁以前、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遗憾的，但这个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生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
对，
你去认识原来自己有不足的地方。
欸，只是你后来就是三十岁以后你决定要进入职场嘛、嗯、然后你就在十年之内成为了那个产业的
某一个领域的
top， 嗯，应该是可以这样说，
可以可以，
你在那个好像是你想要做些什么你好像就是可以做得到，嗯，但我比较想知道的是你在可能三十到四十岁之中甚至现在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最好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哦你真的做得太好了，跟你觉得自己真的超烂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外面的人来看你、嗯、这个人就是一个很天才的人，然后他很叛逆，然后但是他如果想要做些什么他应该都做到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人生胜利组，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没有，有一些事情我做不到，比如说唱歌唱的好听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吗，因为我跟我老婆啊、我老婆以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那个清风的小情歌这首歌、
okay、
然后他就曾经说，他开玩笑的，就是说如果你哪天要求婚的话你就要唱小情歌给我听，然后后来，可是后来因为我们结婚其实没有求婚这个过程、okay、就是有一天就突然之间大家去登记了，
对，
但登记完了之后，然后就是他本来不想要办婚礼这种东西，他觉得就是简单就好、嗯、但我后来怕说他有一天会后悔，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跑到 那一年我们正好去巴厘岛，然后玩、嗯、是玩，不是蜜月也不是结婚什么的都不是，就是去玩，然后去玩的时候，但我私下偷偷订了当地的教堂，然后找了几个当地的小朋友在那边撒花、
okay、
而且我还在台湾订做好我老婆的跟我的礼服，嗯，塞在皮箱里面带去，然后到了那个巴厘岛，然后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把他摇醒说今天是我们的婚礼，然后呢就出现一堆书画开始在那边帮他化妆
他没有觉得很不爽吗？他其实心里默默，
他其实蛮开心的，对对对，
其实真的蛮感动。
然后后来那小朋友牵他进教堂，又在教堂等他嘛，嗯嗯嗯，这个过程，然后我就唱小情歌，他一边哭，因为很感动，他一边说你唱的怎么那么难听所以唱歌这件事情我是做不到的。
哎呀，这是一些先天条件加后天努力的混合啦，只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懂
外人来看你会觉得你是一个执行力很高，然后就是几乎人生胜利组的一个角色，嗯，我想知道你觉得自己最辉煌的那个状态是有什么样的事件让你觉得哦真的做得很好，或者是就是你有觉得自己真的做得很烂的时候吗？
其实因为譬如说在游戏业，我本来之前是待在一家有点博弈的公司，博弈就是赌博类型的游戏公司，但是不是那种真钱赌博的，还算是比较算是台湾合法的、啊、那种玩麻将啊什么之类的那种游戏公司。然后我待在游戏公司的时候呢，因为我一开始升迁其实非常的快，可是中后期的时候因为公司有一些政治斗争，所以我就变得在公司里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得宠，然后过得不是很好。在那段时间里面一度对自己的人生开始感觉到非常的迷惘，
对、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候其实我在某一些访谈我有提到，就那个时期我爸爸正好就是因为欠了9000万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必须要扛下他的债务。可是就在那一年 我把我爸爸某就是 那段时间里面某一年了，我把爸爸的9000万债务给解决了，就是突然间我那种有一种感觉是，干我是超级英雄吧，我连9000万钱都已经就能都能这个问题都能够解决，而且同一时间就在同一年，因为我本来在公司里面其实已经不太得宠了，
对。
就正好美国迪士尼在台湾找一个主管的职务，正好就是找到我这边来，然后我成功的过五关斩六将了，反正取得了迪士尼的工作。然后当下呢，我就是那时候我本来是在菲律宾出差，然后迪士尼 HR 打电话给我说，就我得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马上第二天搭飞机来，一早钟9点就跑到 CEO 的办公室说我要辞职。然后呢，他就说，那他本来有点想要慰留我，可是我一说我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在迪士尼的工作，他说啊，这个没救了，他就没有带。可是那一瞬间，你知道那个时候，
对，
我真的有一种我无所不能的感觉，
是，
就是觉得，干，我太强了吧！但是后来啦，迪士尼的工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顺利，因为但是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
okay. 那你有觉得自己很烂的时候吗？
很烂的时候，
对啊，
我要想一想，其实时不时我都会有这种很烂的感觉。
哎、欸，我觉得你的抗压性应该很高吧？就是因为你现在毕竟又多了一个议员的角色，你必须面对非常非常多的人群，然后、然后就是你在创你自己的 YouTube 啊什么的，也有很多很多的评论什么的、就是对于这些不断这样子袭击而来的讯息、你是怎么样去你知道接招躲开还是接起来这样子，你怎么选？
我觉得我不能够算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就生气然后直接就，
你看起来脾气很好啊。
没有啦，因为 我跟你讲，我大部分的时候都很好，但是我脾气一来说，我也不大知道甚至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我可能会在短很短的可能15-20分钟之内陷入极度的愤怒，然后做出很多让我后悔一辈子的事情。我蛮常做出像这样的行为的，所以我不敢讲说我脾气好、我也不敢讲说我是一个面对危机能够处理非常好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尽量的就是做一些改善了、我反而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人有人讲你坏话、
可多嘞、
真的吗？
没有啦，我跟你说，我上次因为我最怕的就是去看 PTT， 我很怕
PTT 会讲你坏话。
虽然 PTT 有一些我的粉丝会帮我声援，但我还是会怕。我就想说要看一下你的 PTT， 然后有一篇是你自己去面回的，想说也太无聊了吧？哎呦，
我常常回，而且
你就是回，然后结果下面就一片好评，就是哦，本人推本人推本人，然后就是没有看到一些真实的评论啊，就是当然就是大家很喜欢你。然后我在 Dcard， 因为 Dcard 又是另外一个嘛，就是Dcard 上面也是有人在讲求学经历啊，就帮你做一个 briefing 这样子、然后大学生都说好喜欢呱吉这样子。
没有，其实 Dcard 和 PD 还是有很多骂我的人，但是你知道 Dcard 我有一次啊，我曾经看到一个非常不服气的骂我的言论，然后因为你知道 Dcard 他比较有学生正常申请账号嘛，之前啦、然后那时候就我其实有账号，可是不能回言，因为你没有学生认证的话，你只能看，不能够回、我就超怒，然后我就直接在我 Facebook 上发一篇文，我不需要讲，我常做这件事情，其实我都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那种网美讨 iPhone 那种概念，就是啊，我手机坏掉了，然后于是就会有这个他的粉丝就送一只 iPhone 给他，然后我就说，我就发了一篇文，其实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有意识在做，啊，好烦哦，D卡都不能发文，那、
okay,
果然D卡就立刻私
下说，直接看你权限，
再看啊，没问题，没问题，
社会大学这样。
因为我就是就想说，可是因为你知道吗？因为很好笑，因为当下我真的很愤怒，我想回那篇文章。
对，
可是当然等到第一卡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可能过了，譬如说20-30个小时过去了，
你就已经消气了，你就懒得回了。
算了
，OK。那你记得他说什么吗？
我忘了。
OK，
我其实都是那种来得快去得快，然后我不太会记仇，我就是。很多人曾经跟我吵架，就我生气。其实只要过了一段时间，我就会连当时我到底为什么生气，
什么都不记得。这样很好哎、你知道我都会记得超得的。
因为你是天蝎座，
记起来写在我的小本本里面，我现在都记得哦。
我现在就是为了怕我会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我最近开始我也准备了一个小本本，我把一些我真的很气的事情我写下来，因为我都会忘记。然后因为我为什么
怕下次遇到的时候还对他好这样子？
不是，因为我有个想法是这样，我现在我都与人为善嘛，
对，
但哪一天？我真的觉得我不想再与人为善的时候，我有想过我要开一个直播，我要直播把所有
把全部倒出来，
对，我要把所有那些曾经让我真的很生气的人，所有的他做的事情，全部叭叭叭叭全部都讲出来，所以那个小本本就是我的复仇笔记本，然后
暗黑笔记本，
对，但是我只写真的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那种什么他这个没有帮我准备啤酒什么之类的，这种当然不会写
，OK，
但就写一些我真的觉得，好了，我应该这样说，我写的事情都是那种我觉得大人社会的黑暗面。 嗯，你懂我意思吗？
我大概知道，我有粗藏一些这样的事情了。
就是你觉得当下，因为你为维系某个关系，或者是譬如说你现在可能有一个团队在帮助你一起工作，那你不希望大家都没饭吃，所以你忍辱负重的承受了一些压力。那这些压力我不希望我有一天忘记了它的来龙去脉，
是不是都是一些人性险恶的事情？
对，但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你要是爆出来的话，会伤害到很多人，你不想伤害的人。
对。
所以你决定不要讲这些事情。
Okay.
那但是问题是呢，我心里就在想，也许哪一天，这个利害关系都消失的时候，我一定要寻求我个人的正义。
那个哦 ，OK。
但也可能，但也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到了，譬如说，也许60岁，真的利害关系都消失了。
对。
可是我也已经不想讲这件事情了。
哦，就像上那个 D 卡的故事一样。
对啊，就是我也。
对啊，也云淡风轻了，就算了。对。哎、欸，那我想知道，就是上班不要看啊。你在这个公司里面你是怎么样的老板啊？
我自己讲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啊，但我觉得我是这样啦，哦，就是说我个性不是说非常好，我很容易生气，我会讲一些不是老板应该讲的话，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作为老板，必须要让员工觉得很有安全感，觉得好像跟你一起工作不会有太多的各种不明的变动因素，可是我太容易生气了，这本身不是一件好事。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我自认啦，我觉得很好的优点，就是不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都愿意站在对等的地位跟大家一起谈，把事情谈得很清楚，然后我愿意接纳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我在上班不要看或者是我的公司里面，我的决策权力并没有高于任何一个员工，我们公司的组织非常的扁平化，任何人都可以提案说他想要做什么，我不会因为我的身份是老板，所以我的提案权就比别人更高一阶。只要大家都觉得我提案也很烂，他们都可以，只要大家都没兴趣，其实我也不会强迫大家做。我唯一我认为作为老板，我保有的一个权利叫做否决权。
OK，
否决权意思就是说，有部分的提案，我真的觉得出去了会有公关危机，很挫败。有些年轻人可能想得不够清楚，
对，
我会说这个不能做。
对，
那就这样。但是只有很少数的情况之下，我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观点啦，就是绝大多数年轻人，他们不透过失败是没有办法学习的。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东西做起来是不对的，可是你如果以老板身份说我觉得这东西最好不要做，那他只会觉得说这老板好鸡歪哦，你怎么都不相信我的想法。可是如果反过来你让他做了，然后如果失败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说，其实
你看吧，
不，这不能用这种讲法。
妈妈的讲法你看吧。
对对对，就是说你要说，其实我觉得要跟他老实的
OK
客观的，譬如说我们可能就直接翻开后台的数据嘛，你看你观看数这样，然后各种数据这样分析，然后跟他说，其实这样做可能真的不是那么适合，那我们也许下次换另外一个做法。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能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所以我自认作为一个老板，我是很乐意跟所有的员工好好的就是开诚布公，然后平等的去讨论各种问题。
对，所以上班不要看应该是算是你艺术创意的这个脑跟商业的脑的结合。
对，我一直都认为是这样子。
对,
对，我一直希望他在这事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对，只是你会觉得这两个东西的抵触很多吗？比如说像其实我也是自己的工作室嘛，那我的团队也就是少少的人，那我当然希望我维持那个成为创作者的这个角色是占最大的趴数的，但是有时候因为可能人力不够，或者是我有点控制狂的个性，我还是希望大家都最后要透过我让我去决定说我要做什么，我不要做些什么，但是因为做这些业务上面的事情，就是会影响到我很多的创意的空间，因为我会开始去想说，哦，如果我只照我自己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酷，但大家不喜欢的话 那怎么办呢？或者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这两个平衡很困难吗？
我其实齁在上班不要看讲过很多次这件事情，
對，
就是不是要酸他们或者奚落他们，我刚刚讲说如果单纯想赚钱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个人不是说公司，现在最快的做法就是我把公司解散，然后我只保留我个人的频道，然后用最少的人力去运作它，然后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很轻松就可以赚到，就是我个人赚到很多的钱，
对，
我不需要去考虑公司营运的问题，我压力最小，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呢，然后就是做我自己喜欢的创作就好。可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原因不是因为商业上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规格限缩到这么小的话，我相信其实你应该也了解，比如说我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 虽然我可能一个，因为一个人你可能一个月只要收入20万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嗯、对不对？
对，
可是你要养一个公司的话，你可能没有个100万200万的营收，公司是亏钱的。
嗯嗯嗯。
那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为什么我还是要保持一个公司运作的状况，就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当有这个团队存在的时候，我才有可能去发挥这个最大限度的创意，有一些事情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对，没错、嗯、
所以 我觉得我维持上班不要看运作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带有一点点浪漫的色彩，它不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赚钱、嗯嗯、它是因为我想做一些其实别的团队可能无法做到的节目，像比如说其实以上班不要看来说，我们过去两年曾经办一个奖项叫走中奖，去年迪拉有来，迪拉就说他参加第二届走中奖，他就说哎，我觉得这个走中奖让我想到刚开始办精英奖的时候的感觉，就很草创、哦、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很生猛，然后很有趣很活泼，但是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产业正在萌芽的状态。那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办那个走中奖这件事情、嗯、它就是如果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做不到的事。
团队的力量，
对，团队力量，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 我的考量其实已经不是说商业或者是说是创意这件事情，
对，
这么简单。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希望可以做出
我觉得 我在做的事情好像也是这样、欸
哦、真的吗？
因为假如 我常常会想如果我可以再重新选择不同的路、比如说就说
你签给一个唱片公司，
对啊，签给一个公司或是有人有投资方或什么的，绝对是轻松非常多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我们自己做，然后比如说演唱会也是我们自己办，也没有人投钱，目前为止啊。对，我都是，
可是你要找人投应该没有问题吧？
可以啊，也有人来问啊，只是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也是一个某种的 level one 的创业思维，对，是这样的感觉。我觉得 YouTuber 这件事情啊，就是他必须执行力很高，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就是因为你这个速度要非常非常快。然后其实某方面我觉得他也压缩掉了就是音乐创作者的一点生存空间，老实讲，对这件事你怎么看？
你觉得压缩掉这个音乐创作者的生存空间指的是什么？因为有很多 YouTuber 也在发专辑吗？
然后他们流量比我们好非常多，这些人不是我主要的 TA， 就是会冲突的人对象，只是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 YouTuber 怎么样让他们的作品被传达的那么透彻，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不到？我常常都在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消费者或者是不管是音乐的啊，还是影音内容啊，其实我觉得他们背后所需要的东西价值其实一直都是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可能需要一些深度可以感动人心的内容，但有一些人只是单纯的需要有一个在背景的噪音，然后能够让他陪伴非常空白无聊的时光。举个例来讲，譬如说我在家里面烫衣服，然后扫地，然后做家事或者是工作上班画图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就好了。这样内容它需要的不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一些垃圾。然后我必须要说，绝大多数的网红90%以上他们所做的90%内容全部都是垃圾，然后我自己也包含我自己在内。但是我们但是因为你知道自己在创作垃圾，所以你才能用非常快的速度，也许一两天了不起3-4天甚至5-6天你就能够做出一个新的
内容。对，我刚才就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 你曾经有这个艺术家的坚持，你不会觉得很挣扎吗？
所以我会区隔，就是说对我来讲，今天因为我现在既然在做这个行业，我知道我自己的工作就是比如说我是要在 YouTube 上然后发很多的影音吸引很多的流量，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时候我必须要给他们的就是很多填补空间的内容。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是其实上班不要看，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做了很多很背功的题目，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题目叫做夹娃娃机，很多人都觉得是我们算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影片。那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因为那时候正好很流行夹娃娃机嘛，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夹娃娃机啊，这很多频道都有在拍这个影片，可是我们不想拍跟别人一样，所以我们去借了起重机那种怪手、然后我们去夹，我们就放好多台夹娃娃机在地上，然后我们用怪手去夹夹夹娃娃机。然后但因为这个东西超、成本超高的，
对啊，
因为一台夹娃娃机，因为我们夹起来之后基本上夹娃娃机就被夹坏了，而且还会，然后
是哦，
对，所以一台我记得好像也要1-2万块钱吧，然后你还要租那个起重机，而且你要找到一个场地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拍这个过程你又很麻烦，哇，一堆事情要做。所以可是有很多人可能光是在这个坐在沙发前面讲一些干话，他流量就已经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可是当时我们就是我那时候有个逻辑是这样，我们一定要拍一些让别人尊敬的内容，像这种很难做的
哦，有一点困难度的，
对。但是问题是呢，我们也要 因为这个是拿来做我们的防御壁垒，让别人觉得我们有一些别人绝对做不到的事情。嗯，但是其实我也会强迫我的团队，
对，
之前他们都还有点抗拒，我就说我们要做很垃圾的聊天内容。当时我就很明白跟他讲，就是那种只要在镜头前面大家讲一些话，于是节目就结束了那种东西。我说这种东西是万年不败的内容，你们不可以。
为什么大家喜欢听那个？嗯，为什么大家喜欢听那个讲些垃圾话？
因为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有很多人只是要一个在背景的东西。哦，好，他没有要很认真去看那个内容，他只想听听看。其实我觉得 podcast 有的时候它也有一点点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很多人听的时候，他并不是要获得一个很明确的资讯。
好像是哎、欸，
对，
我做的太用力了，现在开始在反省。
就是我觉得要区隔出，对我来说要区隔出内容的这个差异。
只是我问你哦，就是现在大家也不太看电视了，
对，不看，
因为渠道已经变网络了嘛，那你一定还是会必须有些东西要做一些比较深度的内容啊。这只是渠道的转换，那就是还是要有这样的需求吧，深度的内容。
我同意啦。我同意，我完全同意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现在还在一个典范转移的时期、
okay.
就是我觉得大家还在摸索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因为我刚刚虽然讲说我们也会做一些比较困难的内容、但不表示我说它是一个经典。我所谓的经典意思就是说，好，举例来讲好了，像我非常喜欢我刚进来的时候讲说、我人生 all time favorite 专辑一张是 In Utero， 然后另外一张是 Pink Floyd 的那个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明明已经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可是我几乎每个月都可以重听一次，每一次都觉得超级好听，对，觉得很棒、这个东西，这个经典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创作方式做出来的。
对，
然后
对、
你理解我在说什么、对不对、那我觉得应该说，我觉得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些专业的音乐创作的，其实在创作是像这样的东西、
是，
那像你刚刚很多网红其实这几年也都会开始陆续，不管是嘻哈也好还是说是 RMB， 其实很多人都在做类似的一些创作内容。可是我认为大家也很有意识的知道我们在做的只是一个今年度高流量的一个薯条炸鸡，那种你吃下去你会觉得有饱足感
爽，
但是它其实对身体没有什么好处的内容。 就是像这样
创作嘛，还是很希望就是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再更好、突破自己的那个极限。但是现在的世代就是这个快速的推播，这样子真的没有办法。
时尚有所谓的快时尚，
对，但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大家等不及了，你就被这个波澜就给盖住了，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恐惧。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反而不能够觉得好像哎、这个人做的东西也蛮好的，这种快时尚也蛮棒。可是呢，像 LV 这种精品也很好。我觉得你如果往这个方向去思考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永远好像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要做选择啊，
你一定要做选择的。因为我觉得这两条路，我不要说，其实就算是做快时尚，譬如说同样是做网红，有这么多人同时在做，其实真的有爬到金字塔顶端然后做得很棒让所有人都喜欢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所以每一条路都很困难。那所以并不会因为你选择做快时尚，你的这个商业之路或者是你知道就会变得比较简单，比较容易赚到钱。其实我觉得没有这回事、所以如果你其实本来就比较喜欢，比如说你喜欢做的是真正的精品可以留存到后世的内容，那你应该专心做这件事情才对、而不要一直去思考说哇我觉得他们流量真的好容易拿、我觉得其实没差啦。我举个例子还好了，像落日飞车他们有一首歌 My Jing Jing， 我记得他们现在累计的观看数应该有三四千万了吧、三四千万台湾也没几个网红有这个数字啊，对啊，而且他们是得到国际的知名度。老实讲我以前因为我很久以前就听过 My Jing Jing 这一首歌、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国外乐团、然后有一天有人跟我说哎、你有没有听过落日飞车，然后我就说落日飞车是什么，然后我一搜寻、这首歌我早就听过了，可是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外国人。对，
真厉害。
对
对啊，我有一些那个纽约的朋友，以色列人啊，然后日本人啊，都说，哎，那个落日飞车是你们台湾的团吧？这样子，对啊，
很惊人，对不对？
觉得很骄傲。
对，所以我觉得事实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用去觉得说，好像他们这样做。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说这个界限，我才我觉得这几年啦，会开始又有一点松动，因为以前我会觉得网红做的垃圾就是垃圾。可最近我也开始觉得
他有他的价值所在，
有一些网红
对不对，
他们开始做的一些内容有变厉害了。
你说他是变有一点 有深度的，
有一些深度了，
还是有一些智慧型网红啊？
对，
他们应该算是智慧型网红吧
可是我是有智慧的生产垃圾，
有智慧的黄黄，不是智慧。
我是用我的智慧去生产垃圾，其实我并不是生产出有智慧的东西。我没有啦，我说的，我觉得大家开始尝试在做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是像好了，这是我个人，因为我不是音乐的音乐圈的人，所以我可能讲的不一定音乐圈人会认同。可是我记得我前一阵听到黄大千唱的歌曲的时候，我有一种其实。
我也蛮喜欢的
他应该是厉害，这个是厉害的东西
吧，我觉得他唱的蛮好的啊，
对啊，就是他有实力，他其实认真做他可以做起来。
哎、欸，我问你哦，你有没有想过说、接下来网红啊 YouTuber 这个趋势的下一步是什么？
哦，我跟你讲哈，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不会用这个角度去想，我以前都比较觉得是譬如说传统媒体跟网络的这个新媒体之间它的关系，其实现在变得是两个人都在往中间走、就是传统媒体开始做网络，网络媒体都想要开始做，譬如举例来讲，以网络媒体来讲，最明显的就是萨泰尔。萨泰尔他们本来、也是一个网络原生的媒体嘛，但他们开始做夜夜秀，可夜夜秀的制作规格已经跟传统电视节目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所以大家都在往中间靠。我觉得它有一点像是两个怪兽，然后呢，慢慢的逐步靠近，然后呢，最后想要看谁把谁吃掉、但是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两边的资源一起融合起来，
整合起来，
然后做同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 Cardi B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觉得现在当很多很多的这个，甚至可能是经纪公司，他想要塑造一个新人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直接从网络的思维开始做起。
哎，那像你平常事情那么多，你的时间管理是怎么做的、
哇，这个其实。我现在几乎没有所谓的私人时间，因为我周末啦，礼拜一到礼拜五当然工作是从早排到晚，但是周末的话，我有固定一定给老婆的时间。可是那所谓的给老婆时间，当然也是我们私人的时间，可是他也不能说是我决定的，就是我已经答应好要给我老婆的时间。
对，
然后再给老婆的时间以外的时间，都是可以插进去任何工作的。
OK，
像比如说我礼拜六的中午跟晚上一定要陪老婆吃饭，但是下午有一段空档，可能 maybe 三点到六点之间，我就可以再插一些工作。然后我老婆通常中午十二点起来，所以如果有人要早上九点叫我去一个学校参加运动会，
你就会 去。
对，像我这个礼拜六的早上，我就要先去参加一个敦化国中的运动会，然后参加
完干嘛？你要去致辞啊，还是你要去跑步？
类似致辞，就你知道有时候政治人物都会做这件事情吗？啊，各位小朋友，你们一定要好好加油。
你是以那个政治人物角色，不是以那个
不是
OK，YouTuber 角色。
对，然后我
你喜欢你现在的这个生活？
这已经不是我喜不喜欢的问题。
对，
就是、但是你摸着良心讲，它是义务，也是一个责任。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已经不能谈喜欢不喜欢，因为讲不喜欢有点不尊重这个工作。可是如果你要我真诚的来讲的话，
对，
这当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我曾经这样跟别人说，就是做一个网红，如果我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我买一张机票飞到冰岛去，就是心血来潮做这件事情，我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有钱做这件事情，我有时间做这件事情，而且我去冰岛的时候还可以拍个影片，影片回来还可以赚钱，所以一切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状况。可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可能休假日时间我想要飞去日本玩个三天，我都会有点哎，会不会让人家看到会觉得说我这个人非常的
你在休息这样，
对，你是不是太懒了？我完全做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好痛苦哦。就这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不自由。
哎，只是你那时候就是决定要去选是有很特别的原因吗？
有啊，我那时候是有个感受啦，其实我在一些地方有讲过这件事，就是因为本来我们上班不要看有一个有点开玩笑的企划，就是说他是有点开玩笑，就是说老板去参加去参加选举，我们拍一个 reality show，
okay，
但是没有要选上
，OK，
单纯就是像恶搞一样。
其实你可以学那个例子跟金耀王去选选美先生，
其实有一点像是这样，有一点像那个概念，就是我没有真的要赢，但是就是一个 reality show。然后
我记得你们那时候还有发什么你的什么卫生纸还是什么东西，你发一个东西，
对，
然后就超多人去的、欸，
对，
就觉得哇，动员力好强。
但是我必须要讲，我后来跟他们用比较认真的态度讨论说，哎，我们真的就怎么样做比较认真一点的时候，我们团队都很反对，因为我们那个团队的一些小朋友，就他们就觉得说，政治是一种很肮脏的事情啊，然后你要改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的啊，你干嘛要把这件事情这么认真？我们就只是想要嘲讽这个政治这件事情。可是你知道，作为一个有点年纪的中年人，我比较爱说教。我那时候有一点失望，我就觉得说，啊，现在年轻人都觉得改变社会是做不到的，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吧？如果你今天有心想要参与政治，其实不会做不到啊。其实这个条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种这么困难，所以我那时候有一点赌气，我就。因为我那时候真的 我的、上班不要看的团队对这件事情抱持有点负面的态度
OK，
所以我后来就组了另外一个团队，就是我现在的政治团队，我就说，你们如果不想没有兴趣的话，我自己去选，而且我认真去选，我选赢给大家看，而且不只是给上班不要看的看，而是我那时候认真的思考，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年轻人都普遍觉得说啊，反正你知道这个社会完蛋了，没救了，然后 我也不要参与这个我不要想要去改变这个社会。嗯，可是我希望透过我参选成功这件事情，让大家相信，原来你想做什么还是有机会。嗯，然后我后来，当然这个事情不会因为我参选成功就结束，因为如果我选赢了，然后四年之后大家的感受就是其实他做的蛮烂。嗯，那你知道吗？这个也等于是没有意义。所以我希望这四年做得很好，然后结束之后大家就说啊，我觉得当年投给呱吉其实是
美好的回忆，
是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未来如果有任何年轻人也想要寻同样一条路，希望争取大家的支持，那么他们也会想要支持看看这个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表示我的任务才算完成。那但是这个事情在我选完四年之后，
对，
其实就已经做完了。
对，
很多人都问我说要不要再选，我都会说我不会想再选。很大的原因就在于说，因为如果我今天做完这四年，而且我四年做得很好，那我的目的它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啊，
对，
已经结束了。
对，
那如果我再去选，只是单纯的我觉得啊，当市议员好爽哦。
我就是不一样的想法了。
对对 对，那就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失去它的美感跟它的价值。那我就不应该再做了。
那你接下来卸任以后，你有新的目标吗？要做些什么？
我其实，哎，我有好像有跟你聊过这件事。
什么？
我想要当 DJ。哦，
你有在练习吗？
哎，我跟你讲，我之前的 DJ 老师是那个 OVDS 的主唱。
哦，是哦。
对，然后哎，我突然忘了他的名字。他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男生。嗯，因为他留长头发嘛。然后他之前在教我 DJ 的时候，因为他都是因为 DJ 盘要低着头看，然后长头发就往下垂。
对。
然后就在那边弄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原来 DJ 留长头发是有意义的。
你卸任的时候就开始把头发留长。
我那时候就觉得，okay， 觉得他很帅，啊。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是想说，因为我受到一个故事的鼓舞，就是，东京有一个老奶奶，七十几岁，开一个拉面店，跟她的老公。然后有一天，她老公去世了，她突然之间觉得啊，人生失去任何的这个目标。她也是每天都固定去开那个拉面店，可是回到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她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才好。她突发奇想，跑去学 DJ， 然后后来他学 DJ 一段时间之后，学出一点心得，然后就真的开始去一些 club 表演。后来大家发现，干，有一个70岁的老奶奶会玩 DJ， 而且很厉害。后来他现在变成是东京一个算蛮有名的一个这个夜店的专
驻店 DJ，
驻店DJ 这样。他每天就是固定，他还是拉面店还是开着。他就每天早上去开店，然后呢到了晚上八九点，然后收店，然后接下来就去那个夜店开始做 DJ。
哦，你有比较喜欢的乐风吗？
你
假如你要成为一个 DJ， 还是你没有想要局限自己？
我现在还在摸索当中。不太敢讲啦。对，然后
但是你有在练习。
因为我其实在议员选举之前，其实我已经在练习了。
OK，
然后那时候甚至还去了某些音乐季表演。
有啊，你这个
觉醒了，
就觉醒，
但是没有表演的很好。
有。
然后蛮失败的。然后议员的工作实在太忙了，所以我现在练习的时间变很少。但是我的 DJ 盘还是插着电，然后就放在我的座位旁边。有的时候我可能通常一天，
对，
可能会有个譬如说20-30分钟，我突然觉得啊，我现在好想休息一下，我就会开始在旁边搓搓玩玩。大概是像这样，可是这样不能算是真正的练习啦。
对对对，
所以我的想法比较像是等到我卸任之后，我真的很专心来做这件事情。Okay。 我现在都还有跟那个 OVDS 的主唱就讲这件事情啊，就说之后还要再请他来多多给我一些指教这样子。还有那个像之前迪拉他们家的那个叫做 Puzzle Man。
Puzzle Man
他之前有来我们的直播上表演过，我觉得他蛮棒的。然后希望有机会也可以跟他讨教一下。
赞耶。
他好像 Puzzle Man 好像就是在算台湾应该也算是蛮有名气的一个 beat maker 嘛，
drum machine 那种
machine，
对啊，那种的。哇，我好像问完我要问的问题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当 DJ 嘛，
我希望啊有这个机会。然后那我还有很多其实可以想做的事情。
对，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曾经跟我的直播的观众做过一个约定。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哈雷彗星有来，你知道哈雷彗星吗？你有经过哈雷彗星来台湾，来地球吗？
有啦，好像有吧。
我跟你讲，因为哈雷彗星
你小学的时候，
对，
但是好，我听过。
你可能因为哈雷彗星每隔76年会经过地球一次。因为76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对，
所以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会遇到一次。然后我有算过，我小学的时候遇到过，那我下一次再遇到他的时候是我大概86、87岁。
有机会呢。
对，其实有机会，只要我活够长的话。然后因为我的很多观众只有20来岁，
对，
他们其实没有看过哈雷彗星，他只有听过哈雷彗星。没有经过他来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他来的时候全地球都为之疯狂，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盛事。然后大家都会开始研究什么样去 看哈雷彗星，要买什么样的道具，什么样的望远镜，然后呢，报章杂志都会讲各种关于什么叫做彗星这件事情，做出各种这个说明，还有很多浪漫的文章，去讲彗星有多可爱，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大部分人没经历过这个浪漫的事情，所以我就跟他们做一个约定，我就说，我希望我可以到我一直做这个直播，一直做这个节目，做到我86、87岁我还活着的时候，我们来开一次哈雷彗星的直播。然后这就是我跟他们做下的约定。哇，他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如果 我连站都站不起来，我想有人能推着我。然后
我觉得你可以直接租一个那个观测台，然后大家一起
对
办一个同乐会，
所以这是我
怎么样？
所以这就是我
彗星同乐会。
对，我这心里就这样想的。所以我就想说，那个时候观众不知道还剩下多少，也许很多人年纪都非常大，然后可能我也不是那么的红了。但是我觉得有些人可以记得这个约定，然后在86岁，如果我还活着的话，然后我们一起去看哈雷彗星，而这就是我人生还愿意一直活到那个时候的重要目标。
很浪漫的一个想法，很棒哎、欸。那你有想过就是？在自编自导一个，
你说剧场吗？
剧场啊，对啊。
哎、欸，其实这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
我帮你定一个这个目标，然后我觉得你们上班不要看的人，全部都可以成为里面的演员，感觉很适合。
你知道我自己有个感受，早年呢、啊，音乐产业其实都是靠卖 CD 嘛，靠卖产品为主。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其实没有人在卖 CD， 你知道吗？以前卖个1000张、2000张是算表示很烂的意思，你知道在90年代的时候，
对。
但现在卖个3000张已经算是大卖了，
对。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代已经相当的不同，所以现在的我觉得音乐创作者他们很多赚钱的手段来自于实体的表演，
现场，
对，现场的表演反而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不一定有什么不好，因为你要回想起比如说可能17、18世纪，然后那个时候古典音乐那个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其实的音乐家他怎么活下去了，他也是靠王公贵族抖内他，
对，
有个王公贵族就说，哎、欸，莫扎特我觉得你很棒，你住到我家来，
对，
然后呢我每天供你3餐，然后给你一些钱，给你一些零用钱，其实跟现在直播主接抖内是一模一样的概念，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给你一点钱。我觉得只是说这个音乐就是创作怎么样获得收入这件方式回到一个比较古老的一个做法，但是我觉得不见得有什么不好。而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件事情，上班不要看，其实我也在思考应该也要开始策划一些实体的演出，然后因为我觉得实体演出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而且它也蛮有商业价值的，那而且很多的网红其实做不到实体演出，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表演形式非常的简单，譬如说可能就是对着镜头然后评比一下说啊这个啤酒如何，然后这个拉面如何，
对，
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你要把它变成实体演出，这种演出是怎么样做都没办法变成实体的内容的。你可能只有戏剧啊、音乐演出啊，或者是脱口秀啊，这东西才有可能变成实体演出。而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上班不要看，有可能做到，有可能做得到的。所以，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那我们也有很多比较多面的、多样性的创作内容，所以我们其实的确在规划，就是要开始做实体演出。
对啊，那就做一个公演吧。
有啊，
说不定可以就是什么几年一次这样双年展。
哎、欸，其实我甚至于想要让它变得更长，因为像我们今年年底，我们有做一个有点尝试性的，就是现场脱口秀表演。然后我们有售票，然后500人左右的场地吧。然后台北办3场，然后高雄办1场，台中办1场，然后台北场已经卖完了，高雄台中好像还没卖完。然后就年底的时候我们会做。
很棒哎、欸。我们节目尾声都要来一个那个信心喊话一下。
信心喊话要说什么？
就是互相信心喊话，就看你要讲什么，然后我要对你讲些什么，这样。
好，
对，
我觉得，我觉得9N88在我的心目中，他就是这个台湾创作圈，不管是音乐还是任何一种类型的艺术创作圈里面的 LV。然后、
你要说 Chanel
工作。Chanel，OK，好，哦，好，我重讲啊。
Okay.
他就是台湾这个创作圈里面的这个 Chanel，
谢谢。
所以呢，我希望他可以在这块领域里面做出真的可以传世的经典，而不再受流量所困扰。
意思说，就是我不要想能当 YouTube。
不，没有啦，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做啦，如果你想做，还是可以做。我觉得完全没有不可以。
好了。
可是我认为那才是我心目中我最希望你可以做到的事情。
谢谢。好，那换我对你讲了。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对你讲的，因为之前的来宾都有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觉得你好像没有什么人生问题。
有啦，我人生问
题好多。毕竟你是我们的长辈。你是我们、
我是来你节目最老的一个，对不对？
好像是。
而且可能是某些人的两倍都有可能。
有，
因为你有一些很年轻的，
对，张毅啊，张毅好像24吧，
对
啊，哎，没有了，还没有到了，还没到两倍了，
嗯，因为我刚才也是脸书好友，
对，
我们没有真的见过面，可是有很多人曾经说我跟他在某些照片里面看起来蛮像的，我是觉得还好啦，但很多人常会说，哎，我觉得你跟张毅蛮像，某些角度啦，但也有人跟我说，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最像的是一个香港演员，但你大概不知道黄晓圭。
不知道，
不知道，但是
只是有
周星驰电影，
你有一些图，就是会有那九宫格粉丝做，还是你自己做的？
不是我，
就是以下谁是呱吉，然后是有一个那个 AV 女优长得很像你啊，
对对对对对，
那个长得
AV 女优长得很像我，很多都说我偷偷去演哦，但是事实上其实很多。嗯，像你知道，其实有一个 A V 男优叫东尼大木，他长得很像周杰伦。
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后来他还甚至为此去学了很多周杰伦的歌。
好悲啊！
他有真的唱过，但我
他有来台湾过吗？
他有来台湾，他有去过大港开唱吧，
就是大港吧？对啊。嗯，
但可惜啊，就是他最近有发生了一些这个刑事案件，他有对女生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哦。所以只能说这个希望他好自为之，对，哦，这是不好的事情。
OK。然后所以啊，我要说的是，就是感觉呱吉没有太多那个需要烦恼的事。嗯，没有啦，我自己看来啦，就是我觉得你都做得很好，而且就是为什么身边的同辈啊，或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那么喜欢你，就是因为感觉在你的身上看到就是一个楷模的样子。对，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哦，一个人可以那么有趣，然后可以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那么精彩，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所以大家都非常向往。对，所以我就希望呱吉就继续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然后有一天成为一个可以看哈雷彗星的 DJ。 我知道了，你就是那时候在那个观星台，然后大家同乐会，你在那边放你的 DJ set
啊，不错，这听起来不错。86岁我还能坐着也没问题，
可以啊，
只要手能动就可以坐。
对啊，或是你就把 BPM 都排好，你就只要按就好了。
OK， 就是跟某一些
选歌啦 ，selector。
对对对，跟某一些 DJ 一样，其实只要假装有在按。一直故意在那边调那个旋钮，但其实根本没有在动，那样就好。
对对对对对，这样子大家也很开心。嗯，好啦，谢谢大家。嗯，拜拜
拜拜。1 2 3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